是拯救，你在基督里付了极大极大代价，把你独生的爱子生命给了我们，不仅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好叫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想着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软弱不足败坏，但主你一点都没有吝啬保留，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因为你乐意赐福给我们，就留下没有留下一好处不给我们。因此主，我们习惯来面前来亲近你，但主不仅喜欢来面前亲近，但我们更是喜欢来面前被你来摸着，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更多的走在心的当中。哦，真理的灵圣灵引导我们，哦，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哦，圣灵啊，帮助我们，主啊，当主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听见因为是你的声音，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就灵欢喜，我们就人快乐，我们肉体要安然居住。赞美你，赞美你，你真是从来没有留下好处不给我们。我们求下权，你就乐意把上权下权都给了我们。因此主，我们不断要感谢，我们不断要赞美，我们也不断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要让我们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怎么被你来使用得着我们。哦，亲爱圣灵保卫师得着我们，我们更多的在基督里，我们也更多的在主里面，哦，不仅能够瞻仰主的荣美，也让我们有可及让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渴慕，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美来，因为你拯救我们，你的心意本是如此。主啊，再次对我们说话，主把我们带进你心意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OK， 我想如果今天我撑不到八点了，我们就早点结束啊。从礼拜一开始，这不太对，不过很好的，一年有一次比较大一点的，增加这个抵抗力。我很少，不过一有了这个就全身发酸的发痛，那然后咳嗽的时候，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温度。啊，基本上我也没有什么流鼻水，那咳有时候这叫干咳嗽，就是痒痒的，然后但一咳起来就好累，因为那个胸腔啊、胃啊都不舒服，那当时全身软软的，啊，这个是求主恩待我们，因为我没有任何觉得啊，好像别扭啊什么东西，我常觉得啊，神啊有怜悯在我们的身上。OK， 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昨天啊，我们看到第七章啊，我们看到第七节啊，第八节、第九节。但是我要跟大家今天再思想一下第十节，一直到这个到这个十四节。我们现在读一下，因为这两段我们昨天提的，不过提的很快。一个呢，就是啊，可能在这个结婚前，你跟配偶都没有信主，或者说福音临到你，所以呢，有一个就信得主，那就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呢，整个的生活了、价值观呐、这个处理事情的态度啊，很不一样。那这时候有两个，一个可能包括你在内、我在内，我们信主，我们觉得啊，跟这不信人在一起，真很辛苦。其实杨某还没有信主，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就说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分开嘛。保罗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叫人家走开， 不管你的配偶是信主没信主，但婚姻是神所定。那相对的也有一件事情，如果你的配偶到一个的程度，他说我跟你过不下去，以前我们的生活跟现在不一样，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怪怪，所以我又受不了这个，我要跟你离开，我要不要跟你在一起。那保罗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要离开就让他离开。真的，你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保罗真是不走律法，这个。那但是呢，保罗不是没有原则。第一个，他说有些的原则是神的话、主的话；有些他是对主的话有个了解，然后用在怎么运用。当然，你说把整本圣经的每一句话、神的话，然后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个大小事情上，坦白说那是不太可能。所以，因为我一说没有白纸黑字，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那倒过来，所以呢，连法律上都做不了的时候，就把旧约的律法把它做个解释，也是我们可以行。但不管怎么样呢，保罗这边说，如果这个人要走开，你也不要勉强他。我想啊，今天我要提的是在这里有两个事情。第一个呢，不论这个人他要不要走开，你也不要叫他走开，因为整个的原则就是和平，这边所说然后和好，乃是同丈夫和好 peace 和平。所以第一个，这叫和平。那第二个呢，真的信与不信呢差很远的，你怎么跟他和平相处？所以呢，有两个事情，前面讲到一句话，这个叫做圣洁，这个就是说你要过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你不是妥协。如果他要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看一些不看的不该看的东西，在家里面啊，或者处理一些事情，你不会赞成，你不会跟着他。所以第一个是和平，那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那第二个呢，后面这一件事情的两面，第一个你要过一个圣洁生活，不妥协。相对的，他也碰一句话，不必拘束。所以呢，第四个这个十四节，这个不然你们既不洁净，但如今是洁净的。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开，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不必拘泥，就是不要勉强。然后神。因为啊，神召我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好，就说和平啊，和好，就我们跟人家相处。那等下我还会解释一下。然后蹦了一句话，相对于圣洁，这边蹦了一句话叫做：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就是你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妻子，或救你的还有不幸的丈夫？OK， 第一个是和平。一个基督徒既然信了主以后，真的他活着不再是为了自己得失，为了自己的好处，甚至为了自己的爽不爽，他真的他会想到别人。那当时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从律法的角度我可以做不来，但是当被圣灵更新以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蛮自然的事情。所以当你讲到和平叫 peace 或叫 shalom 的时候，不仅是不要吵架不要打架，基本上你有的不仅要你有，你享受的时候你会让别人能够享受你的心中的平安，你生活上的丰富也会让别人一起来享受。给多少做多少是一件事情，但是呢，这是你我的态度。所以呢，你看到你的丈夫，看到你的孩子，等一下我再提一下，这是第一个。所以啊，你要过一个圣洁 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了。 OK， 这是一个。不论这个人信主还不信主，或者配偶一半都不信主，但不管怎么样，神，这是婚姻，是神所设立。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不是让今天的我们看到婚姻这么糟糕，因为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再说昨天说的，这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让他找个配偶成为他的帮助，是一个 partner， 事情可以做起来，是一个 fellowship， 所以呢有个伴，而且在这个所谓的配偶的当中，这里面得以完全，你没有另外一半，如果是神，对吧？的安排是你要成家的，你会有个很强的一个 sense， 你觉得没有另外一半你不完全。当然问题也在这里，当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一直跟对方说啊、哦，我爱你，我爱你，没有你我就活不了，过一结婚以后就不太一样，就觉得你真是我的头痛，那真是我的麻烦。这讲什么？这讲到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分别为圣，意思说他活着的目的是干什么。如果基督徒活着或是追求甚至努力，最后就是我要好我要好我要都是我好，这不是圣经的心。神会祝福你，但是只为自己好，这不是神的心，这是一个。所以你可以得以完全，所以呢不仅需要有 partnership， 也需要有 fellowship。 当然这每个人这个经历不太一样，怎么判呢？那有些人是同个公司做事，有些是家事彼此分担，有些是这个那个。我说我在家中，我是经济部长，我妻子是财政部长，他帮我算账，我去看这个钱怎么来，怎么用，用得恰当，没有钱就说钱怎么来，我是经济部长，他是财政部长。就我们这个 partnership 不一样，但千万不要停在那个 partnership， 你一定要进到这个 fellowship 里面。那 fellowship 有很多不一样啊，很可能刚结婚的时候或者还在 date 的时候，哦，两个人黏在一起，过一阵子以后可能你这种感觉不是很强，但不代表说你没有 fellowship。 你那时候感觉到的是，如果你的配偶不太高兴，先不要说什么不高兴，你可以 sense 得到他不太高兴，你就问他一下有什么不高兴。那我意思是说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两个东西，这叫 helper。 那然后又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这根骨头是从亚当的这个肋旁拿出来，所以从这个上二人成为一体是不可以分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不可以少。如果你没有这个，你觉得很不稳当。所以有些的老先生真的结婚了五六十年，如果万一有个老先生也好老太走了以后，这个老太太也没多久了，过一阵子就差不多了，他根本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他觉得那个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啦，啊，这个人生呢，啊，就是啊，如果自己光管自己的话，很明显的，你的生活没有这么丰富，你的生活没有这么完全，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你的生活没有这个叫做和平，叫做平安。那当时两个人相争相斗，还比来比去。现在你妈妈来，我对你妈妈多好，下次你妈妈我妈来，你要怎么好一点？啊，这个蛮困难。那我们做牧师也常碰这个问题。我说你问不高兴，他这个先生说我也不晓得。就我说姊妹你这种，然后他蹦，他妈妈来说我怎么样？我好忙啊，给他妈妈做什么？但当时他妈妈弄了半天以后，还嫌他做的不好，所以这个太太更气。先不要说嫌不嫌，那倒过来就是我妈妈来说，我的先生也没做什么。所以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做。和平的意思就是你的整个的态度是为对方，是为他，也为他的家人。 所以我说嘛，当我为了女儿证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所以外国人大概听不太懂，我说 Judy 你不是 married to 这个 Harold 就是你的先生，你是 married to the whole family。 老美不讲这个东西，所以我想呢，这是回到婚姻来讲，那相同的要过一个圣洁，在这个圣洁的当中又这就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对丈夫对孩子的影响，一说你的立场要坚定，属灵的立场要坚定，属灵的你要做或者不做你不会妥协。我很感谢主，几个礼拜前大概上个月吧，有一次我在山庄讲完道以后，有一对夫妇来到我面前，他的弟兄不是常来，是做企业的，不过这个弟兄碰到一个牧师啊，我的太太是我家的盐跟光，我们家就靠他。那当时这个弟兄做企业是做得很出色，不过他可以 recognize 他的妻子，从事业角度来讲没有他这么强，或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因为我知道他的姊妹蛮多东西他是会坚持。那坚持的时候，这个弟兄不是一开始觉得很舒服，我突然发现了思想多一点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姊妹的坚持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在企业在很多应酬的当中，其实这个弟兄也不太喜欢应酬，但是呢，这你中的试探呢，中的陷阱是很多，所以你怎么去 keep 住这个是很重要。那也因为你这个做性的这一半，不论是丈夫也好，不论是这个妻子也好，不论是爸爸也好，不论是妈妈也好，当这个家中有一套叫做属灵的原则，有一套叫属灵的规范或机制，那这个家就不再所谓的一片混乱，或者没有是非，没有上下。所以你会发现啊，《生命记》在旧约的时候是很讲究这个，当然到最后变成守律法，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整个的让这些神的百姓知道怎么走在神，那当时父母的责任是绝对很重要，父母怎么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认识。那当时呢，我们比较的比较走律法有时候我会要求我的孩子你要这样子讲，可能不见得是因为属灵的原则希望他们得帮助，是因为做牧师的孩子不听话怎么可以，所以呢很多时候会引起很大的误会，以及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纷争来。我感谢主，在这方面我看到我们都在长进，起码包括我在内这个所以有时候觉得你怎么现在不像以前管孩子这么严我普通用的话我现在管不动，年纪太大。不过我也这样子说，我真同意你有没有这个我觉得圣经里面六岁以前一定要管，六岁以后就不太容易管，那不代表说你不理他。六岁以后你就开始要跟他说，六岁以后你就要开始做榜样，你要六岁以后你就要有惩罚或者奖赏，让你的孩子知道这个家是有规矩的。那这个规矩从哪来？这个规矩是从的话，从神的原则来。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更加相处的时候，你是这个和平是一个很主要的观念，你怎么对。所以昨天我提到，前天提到，特别做妻子做丈夫不能够用你的身体成为要挟对方，然后对方不怎么样我不要跟你，所以今天晚上你不要睡在这边这个礼拜你要出去，千万不可以做这个，因为你的身子不是你，你的身子是对方。所以祷告千万不要走在那个消极的欲望，你要做积极，你真的能够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有帮助吗？你对你的这个家庭有帮助？也很感谢主对我讲是很简单的事情我的岳母那时候，他们两位现在都不在，好多年前到美国的时候，他们闻到那个美国那个苹果五个那个东西我的岳母说好喜欢的这个我说我不吃，他闻就好，很香。我就跟他说这样，这三个还是五个，我记不来了，你就拿去吃， 还是你就稳，我再给你买三个。哦，他很开心的，对我讲，苹果在美国是便宜的很，没什么了不起。那有一天呢，我们教会旁边有那个核桃树，加州很多种的，其实长得不好，没想到岳母跟别人起这个臭热闹，也跑去拿个棍子去敲那个树。我说你要干嘛？他说这个核桃啊。哎，我说不，这样扭到你的腰，我再给你去买一堆。所以我跟我的岳母岳父啊，我们处得蛮好的。所以呢，他知道我不是只是啊，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关心他，真的就细节生活上，对我来讲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很容易。OK， 这是第一个，和平成为别人的祝福是 key。这个呢，你要所谓的关心他，如果他不愿意离开你，你就让他留到；如果他不愿意离开你，你就继续的留到。先不要留到，只给他黑脸。留到你要真的用和平来关心他，那我想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倘若那不信的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哦，不信的人，第一个是他不愿意留在，他愿意留在这里，他不愿意走开。从某个角度他还是看重婚姻，虽然他不见得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婚姻，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既然他尊重神的事情，所以呢他不要走，他要跟着你啊，不要笑他，不要排斥他，甚至站住你的立场，同时你要给他这个帮助。那另外一个，如果有些呢要走，这个可能我还在提起，保罗说你要不要勉强，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因为他本来就是不信，他苦你也苦，虽然你想帮帮不来。所以呢保罗说，如果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好，不要勉强。那这个我要带出几个原则，从牧会的角度，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观念，是这个人要走是这个人主动，不信的人不是你主动，不是说既然你不信，既然你跟我为难，你就走好了，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是那个人他主动，他受不了。那主动的一个原因很明显的，你对他各方面都好，但是他有些的习惯，他有些的嗜好，你是不能够接受，你是不能够跟他妥协。如果他讲话乱七八糟，如果他在家做一些乱七八糟的，看一些乱七八糟，你需要跟他说，在我们家中这种事情不做，不仅是我是一个就为了我们的孩子，你不能够做这些事情。在我的做牧师的当中，我们碰了，我说蛮多，就百分比来讲，有些人走了第三者，那最后他找我，他牧师，真的我碰过几个，甚至有个长老，他本来在从台湾来，然后在长老又，哇，刚开始真不容易，他把这个台湾东西都处理掉，就在美国就开一个店。那这个家里面呢，妻子孩子都很辛苦。那这个长老是做中医的，所以他弄了以后，他说中医很好用，特别在华人当，尤其在加州，所以他就学以后，他就跑大陆学。没想在大陆再多了一个家。后来给大家知道以后，他就跑到南加州去，他就不在。所以这个姊妹，我再说这是长老哎。虽然他做这种事情，这个太太好痛苦，一直跟我说，我们来美国不是为这些孩子，我们来美国不是让他有个发展的机会吗？在台湾你知道中医也不这么简单，在美国比较容易，因为做中医的人不多，特别是一些的针灸啊什么等等。没想到啊，没有，我们不是我去跟他，是我的老牧师那时候跟他谈，因为那年纪比较相同，我的老牧师跟他谈啊，弟兄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传福音。我在美国有个家，我在大陆有个家， 为了传福音方便，这孩子没话讲，那这个姊妹很痛苦。那我说怎么办呢？他没说要走啊，他觉得留在家很好啊，反正你在家做个小生意还可以养他。我说有一样事情你是不要做，你不可以跟他同房，因为他已经玷污了他的身子，你不要再被他来玷污。纵然他有个所谓的理由，你不做这种事情。直到有一天他说，既然这样话我就要跟你分，那是他的事情，你也不要叫他分。其实从某角度是淫乱，那这个又带出一个，其实我碰了一些了，也蛮就牧师，我可不可以跟我这个我的先生已经有另外 OK， 我的建议还是说你不要主动，但是你一定要坚持做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圣洁生活，甚至用这个话，你不会跟他建立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先生或者这个姊妹在淫乱的当中，你不可能让他你的身子被你的另外一半来玷污。那如果他不同意，到这样子，你要坚持到最后，他那我们分好了，那是他的事情。这一点，因为我发现呢，蛮多的姊妹比较多了。当这个先生完以后，张牧师后来分开了。因为圣经是说可以啊，如果这个弟兄啊先生啊有这个淫乱啊，是可以 divorce 可以分的。不过有时候姊妹会反问牧师啊，那如果我真没有跟他分，会不会有一天他会悔改？原来分了以后，他还是把这个责任放在他自己身上，他觉得有一天他的先生离开信仰，甚至离开这个家，还是他的问题，还是这个姊妹的问题，因为他跟他分。所以基本上我的理由是，我的建议是说不要去分，他要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这是属你的原则，他要你跟他说不行。除非我不是不等你，除非你悔改，除非你怎么样，但是目前这个状况我不能够让你被玷污的身子要来玷污我。那有些的弟兄不行，有些人，那我也知道有些人回转过来，他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这个人就不信，他过一个很跟你很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在这个不信的当中，因为你坚持你的立场，可能他会悔改。从这个角度，可能你会帮助他，叫他得救。不，前面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一个弟兄啊，他娶了他的继母啊。保罗说这种人要把他赶出教会，起码保罗意思不是赶出教会叫他死了算，把他赶出教会是让他没有个教会生活的时候，好叫他知道怎么悔改。所以相同婚姻的，我也用这个原则，让他既然他不守住这个婚姻，他也不要享受这个婚姻，怎么可以这样？他乱七八糟，然后他说我要，他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理由。那我也碰过一些就这样的，这个丈夫就回转过来。那有些呢就是没有回转，我也碰过，但是他后来我知道他有跟别人在一起，但他从来没有跟那个人结婚。那后有没有什么不正常关系我就不晓得，我也没问，但起码我相信，我知道他没有跟另外一个第三者结婚。所以这些东西，婚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信主人有没有守住婚姻？问题是两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呢、啊，都结婚了。那信主人问题也是很复杂。有些人就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那有些人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啊，那这个怎么办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坚持些什么原则？或许说你怎么样，这个主要的你让他得到帮助，然后让他能够回转过来。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伯母，我就只看她，后来碰了半天了，这个伯母她没有听到我的，我敲门，这两个门呢，两家人这个门是靠在一起，这倒是另外一家人跑出来，这个还没，他们都不信主。那这个妻子呢，带了几个孩子，其实从南部来的，这个家庭很不错。那完了以后，甚至这个妻子花蛮多功夫，听说让这个弟兄去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就蛮成功，但很成功到程度，也很成功，就多了一个家。那个人伯母就说：“你要对他好了，你要对他好，我们做妻子要对他好。”回来以后，他要吃，给他煮来吃等等，我觉得那个都还可以。然后他说：“如果他回来跟你同房，你就跟他同房。”我就笑笑跟这个伯母说：“这不是圣经的原则。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被玷污了，我知道他身体被玷污，我怎么可以被他来玷污？不知道是一件事情。所以啊，第一个，和平跟没有相处人，和平是主要的目的。在和平当中，怎么成为这个人的帮助？成为他帮助，他愿意跟着你是一种的帮助，他不愿意跟你是一种的帮助。但跟着你的时候，不然怎么样？你还是有你的原则，你要坚持你的原则。在这样的坚持原则的底下，可能过一阵子就有反应，他发现他不能够 keep 两个家，他觉得他最后啊这样子算了，我们就结束啊，这就跟你结束。真的，他们从小按我所是从南部来，据说是青梅竹马，孩子都很优秀的，大学什么。但这个弟兄啊，不是弟兄啊，都还没有信主，那么那我这个长辈是一天跟这个太太传福音，好像他跟我说这个太太也蛮愿意接受福音，不过后面可是不同意。他回来你要为他准备啊，这个照顾他的准备，如果他跟你跟同房，你就跟他同房。我说这不行。我的看法是不行，因为这个人的身体就被玷污了，你怎么可以身体也去被他玷污？所以呢，这段经文是蛮重要。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有一天呢会悔改会得救？这是一个前面是一个分别为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基督徒带着影响力。但是是否这个人真正会悔改得救，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解经家，这是一个啊这个。很乐观的假设，这个人会这个这样对他好，我也不反对。我们对救恩总是有盼望，但是你不能够说啊，我很乐观的这个假设，有一天他迟早，那他要做什么，他要向我要什么，我都给他。那你的原则是什么？基督徒的原则，所以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圣洁，这对他对你的孩子来讲影响很大。一夫一妻等等，这个影响很大。对这个你的性子还没有性子的丈夫，不，如果这个没有性子的丈夫，他还是要过一个他自己要过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是相反，甚至到个程度与你为难，甚至到程度要逼迫你，那我觉得这是你需要坚持。虽然你可能有一个盼望，有一天他因为你爱他关心他，他会信主，但是我也说了不一定。我看了蛮多部位，到最后他只是希望两方面有两方面都有，我发现你这方面最后他发现没有希望，他干脆就算了，我就放弃这个。那在社会当中啊，婚姻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那怎么在婚姻这事情处理得好？所以为什么你的孩子从小信主是很重要，因为他从小就知道神对于婚姻的看法是什么。等到他摸了半天，等到他碰了一些的困难，婚姻的困难啊，事业困难啊，生的困难，然后再教他信耶稣，其实他里面是很复杂，里面是很复杂，要纠正他，要让他走出来是很难。所以为什么保罗从一个角度来讲，分别为圣归神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你看啊， 我讲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一些的婚姻辅导的课，起码我还没有碰过一个开婚姻辅导课像保罗讲这些东西啊。信的怎么样，不信的怎么样，你怎么弄，讲到要不要在一起，要不要同房。我发现婚姻，然后再让那个来一个，我受不了，我昏倒，要存款赔提款啊，我更加受不了。你存款提款最后是为谁，还是为自己啊？我存这么多我们拿不到，那以后就不存，是这样吗？ Peace， 你已经有了，你要成为别人的主，也不代表说你有了要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你不妥，你就可以妥协，你没有人原则，不应该是这样。虽然这个的假设是很可能的，因为在神凡事的，但是是一个很乐观的假设，可能这个人因着你妥协啊，最后啊他会信主，那不见得，不见得，我碰了蛮多也不这样，最后就分开。所以我想啊，这段经文昨天我很快提了一下，我想今天我把它再补充一下，那明天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啊，我想是蛮重要的，保罗再给我们个 general 这个，那完以后后面就看一个的，因为保罗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一个姊妹，一个弟兄，他要不要独身？独身的意义是什么？那我想呢，这是保罗特别要教导我们。OK， 我想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然后，我现在打个电话，今天我还有生培，我打个电话跟他去，那也不行。我一直讲，一直咳嗽，这不行，而且一咳嗽会痛。这个酸痛是蛮辛苦。OK， 我们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的当中。特别我们已经有婚姻的，求主借着这些的原则，让我们知道怎么在我们的婚姻上，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有我们的见证，有我们的坚持，但在立场坚持当中，不要忘记我们的婚姻是为别人的好处。我们也要为别人的好处，那我相信当我们持守住手，神可以给我们有智慧啊，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好不好？我们一起开会同声来祷告，为这神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来仰望你，仰望你，等候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带到新的当中，恩待我们，让我们进到新的里面，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主啊，现在年龄来啊，主，恩待我，恩待我们的弟兄，就让我们更多的走在新的当中，就我们更多的走在你的身边。哦，主，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是你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被你拯救。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就让我们不仅是明白真理，让我们持守真理，让我们活出真理来。你说，真理叫人得自由。愿主的灵帮助我们四周人，特别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另外一半，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孩子，甚至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兄弟姐妹，主要让我们知道怎么在我们的这个真理上持守我们该持守的，那我们也从来不会忘记我们领受这个福音也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好处，所以带领我们向前，把这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